中共軍艦包夾日本離島，挑釁 G7 全球三峰會，圍堵中共。普京緊急協調俄軍同瓦格納、美媒揭黑海末日地堡。美國蒙大拿州宣布全面封 TikTok。美國研發基因武器對付華裔，中共大話被揭。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19日星期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日 G7 领袖峰会将在日本港岛召开，而在峰会前夕，中共军舰包夹日本列岛，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了回击。依次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不单止将在反对俄罗斯和中共的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亦会在其他战略问题达成一致。而 G7 峰会后，美欧北约会连串召开。有学者分析，这三大峰会下来可能形成对中共的全球性无裂痕的围堵。请看报道。
G7 峰会前一日，18日，拜登已经抵达日本，岸田文雄在一个军事基地会见了拜登，亦拉开了 G7 峰会外交的序幕。同拜登同一日到日本的还有英国首相新伟成，他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安全问题达成历史性的广岛协议，目的是维护印太地区的稳定，很明确就是针对中共。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根据广岛协议，英日将会在国防、贸易和投资、科学技术合作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方面达成新协议。 G7 峰会前，中共军队动作频频，日本防卫省公布，截至18日为止，包括 052D 型导弹驱逐舰在内的5艘中共军舰以顺时计绕行日本列岛，是扎扎实实绕了日本全境一圈。日本还首次确认共军舰艇是分成两路，并且以两路包夹先岛群岛的方式航行，这是非常罕见的行为。日本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示关切，中共围绕日本本岛的动作引起特别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批评中共舰队行动是一种传递威胁、进一步破坏信心、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武力展示。而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直言不讳地说，解放军行动可视为向日本发出的强烈信息。岸田文雄接受日经亚洲访问时表态，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不仅对日本至关重要，对整个国际社会亦至关重要。他已经在宫古岛三地部署爱国者三型防空系统。另一方面，为牵制共军的行动，美国核动力航舰尼米兹号打击群预定在19日会停靠长崎县的佐世保港，23日出港。G7 峰会召开之后，接下来马上就是6月美欧峰会、7月北约峰会，这三大峰会都是对全球危机的关注点。台湾学者宋国成17日接受新闻大破解节目访问指出，这三大峰会都聚集在一个非常清楚的路线，就是共同对付中共，对整个印太格局将形成很重要的改变动力。他认为接下来从俄乌战争转向台湾海峡，美国、北约、欧盟合力全力应对中共威胁，阻吓在台海发动全球危机，台湾前景有机会取得台湾安全全球化新的战略地位，西方和自由阵营亦会帮助武装台湾，而中共处境则是从过去8方树敌到今日4面楚歌。宋国成观察，这三大峰会落嚟，可能形成对中共的全球性无缝围堵。美欧等国家持续讨论对中出口管制、限制投资。G7 峰会同连串峰会焦点之一就是反对中共经济胁迫，反对中共经贸武器化。G7 预计发表单独的经济安全声明，这些将逐渐形成经济北约一个初步的构型。
5月18日，乌克兰又遭到了俄罗斯的又一轮导弹袭击，这个亦是几乎在这个月第9次被袭击。 乌克兰发声明话，俄罗斯当夜发射的30枚导弹中有29枚被击落，俄军溃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为了在战场取得战果，普京紧急出面协调。俄罗斯国防部做出让步，已经同雅格纳达成3点协议，内忧外患令普京非常不安。日前美国媒体曝光了普京黑海末日地堡的2条地下隧道，请睇报道。
据 New Talk 的报道，近日雅格纳集团和俄罗斯国防部上演了内斗大戏。普里戈津先是大骂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从巴克穆特撤军，后来又和俄罗斯国防部紧急达成3项协议，继续在巴克穆特作战。协议包括：第一，苏罗维金上将负责雅格纳和俄罗斯国防部的沟通和协调，解决了双方沟通问题；第二，俄罗斯国防部将会免费向雅格纳提供武器弹药；第三，俄罗斯正规军要为雅格纳集团掩护侧翼，解决雇佣兵减员的问题。有观点认为，目前在俄乌战场上共有27支私人武装，包括车臣武装、哥萨克部队等，而雅格纳是表现最亮眼的一支。如果雅格纳撤出巴克穆特，恐怕将严重影响到俄乌战局，因此普京出面要俄罗斯国防部让步。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俄国的正规部队和雅格纳的区别主要是士气上的区别，大家的装备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正规军士兵不愿意为这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卖命，所以说普遍的士气很低。而雅格纳的部队基本上都是监狱里面捞出来的重刑犯，这些人早就已经人生无望，所以说他们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人生寻找一次翻盘的机会，这样他们就有了动机和士气。但是普京不可能靠重刑犯打赢一场战争，所以说战争打到现在，特别是对军队整个态势不太有利的情况之下，整个正规军的士气问题就成了普京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俄罗斯国防部和雅格纳的内斗亦暴露了俄罗斯军战部队之间的矛盾，而这不是正常作战指挥部队该有的，甚至有可能为后普京时代发生政治动乱埋下伏笔。内忧外患亦令普京更加重视安全防御，为以备不时之需，他不仅有多个替身，还建了多个秘密地堡。近日美国媒体 Insider 就发布了普京在黑海的崎岖悬崖上的一处避难所的图表的注译版本和英文翻译，还详细分析了这座地堡的结构。据俄罗斯互联网上公开信息显示，这座避难所占地19万平方英尺，耗资10亿美元，里面非常奢华，包括教堂、酒窖、赌场、植物园以及溜冰场等。普京宫殿下方的地下建筑群包括2条独立的隧道，它们由一部电梯连接，大约在地表下50米处。建筑计划显示，被厚厚的混凝土包裹的隧道里面有足够的淡水、通风和电缆，可以住几日或几个礼拜，通常是任何国家安全机构都会必须要保密的。但是一间前俄罗斯建筑承包商 Metro Style， 他们最初为了想展示他们的工作，就将这个宫殿的图贴在他们的网站上。但是他们似乎忽略了一个关键细节，就是他们没有隐藏建筑群下面的2条精心设计的隧道，因此普京黑海末日地堡有2条地下隧道亦随之曝光。
在禁止 TikTok 的路上，美国蒙大拿州开响了全州禁令的第一枪。蒙大拿州州长詹福特5月17号签署立法，禁止 TikTok 在蒙大拿州运营，而目前联邦政府及20多个州政府已经禁止在政府设备中使用 TikTok 了。请看报道。
据纽约时报报道，新法规定，如果 TikTok 继续在该州营运，可能面临罚款，而谷歌和苹果等的 App 商店亦将不能在蒙大拿州提供 TikTok 下载，否则亦将面临罚款。禁令将于2024年1月1号生效，而目前不会处罚 TikTok 的使用者。 TikTok 发声明话，新法侵犯了蒙大拿州人民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并表示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蒙大拿州进行反击，他们向用户发送电子邮件，令他们联系州长詹福特来直接反对这个法案。而蒙大拿州的法案称，如果 TikTok 被一个不再被指定为外国对手的国家的注册公司所收购或出售这个公司，禁令先至会无效。詹福特表示，法案将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共同优先事项，保护蒙大拿州免受中共监视。 TikTok 有超过 1.5 亿名美国用户，他们声称他们的用户绝大多数都在18岁以上，但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13到17岁的美国青少年中有 67% 表示他们曾经使用 TikTok， 而且 16% 受访者表示他们是 TikTok 的重度使用者。 TikTok 虽然一直否认他与中共分享数据，并说即使中共当局要求，公司亦不会这样做，但美国议员认为中共官员可以依据2018年生效的国家情报法，迫使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公司分享 TikTok 用户数据。早在去年11月，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 Chris Ray 就表示，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为中企基本上必须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去做。
中共媒体现在发布的假消息可以说是越来越离谱了，而你往下听，追其根源还有更大的瓜，令人大跌眼镜。请睇报道。
首先说15号中国社群平台账号兵器学说报道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专机在西非的马里共和国上空爆炸坠毁，造成机上83人全部遇难，场面十分惨烈，还说这宗事件震惊了全球，为联合国带来了极大的伤痛和损失。关键是还绘声绘影地说，有目击者说专机在什么地方突然爆炸，坠毁是什么什么，当地政府代表和国际援助机构会面，商讨如何解决该国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但是事实上，马里共和国上空近期并未发生飞机空难，古特雷斯更没有坠机身亡，他17号还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访问。而中共媒体如此捏造事实的讲法亦是有根可循。再往上找，中共外交部的讲法比起这些中共媒体更是更上一层楼。5月10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美国是广泛搜集并运用基因信息的国家，说根据《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的五角大楼已经制定了以基因武器打击对手的研发计划，亚洲华人、欧洲雅利安人、中东阿拉伯人的基因都被列入美军搜集范围。同一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还在官方推特上用英文发布了这条消息，这个发言被赵立坚声称是美国军人来武汉散步，还要令人震惊一万倍。据自由亚洲报道，美国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发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华尔街日报》之前曾经发布这类报道，而在谷歌、必应等搜索引擎上以同样关键词组合搜索，亦找不到相关内容。亚洲事实查核发现，汪文斌的讲法没有任何根据，并且明显违反国际事务的运行逻辑。针对这项指控，美国国务院回复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说，中共的指控毫无根据，完全是错误。美国的基因研究是利用基因组信息来改善人类健康，而非攻击人类健康，并且相关研究都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私隐前提下进行。而科技报道和美国国防部近期的声明亦提到，人类当前的技术根本无法实现中共所讲的按特定基因去打击人。更搞笑的是，亚洲事实查核在中文网络上以《华尔街日报》、《五角大楼》、《亚洲华人》、《欧洲雅利安人》等等这条搜索发现， 关于话美军搜集怀人基因，为咗制造武器方面嘅内容好多，而且不少来自中共官方媒体，比如中国国防部2014年就发布咗类似嘅文章，而最早报道呢个讲法，竟然可以追溯到20年前，2003年10月8号，中国青年报一篇文章嘅采访中有咁样嘅一段，为咗确保美国未来嘅霸主地位。美国军方制定了以基因武器为秘密武器打击敌方的计划。文中还提到，《华尔街日报》引述参与者的透露报道说，中国的华人、欧洲的雅利安人、中东的阿拉伯人的基因都属于美军的搜集范围。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已经致信中共外交部，询问消息来源和《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具体信息，但截至发稿时候亦未有收到回复。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